好的，谢谢。我们现在
嗯，
technical problem
对，
解决了，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啊。
我，
好了，可
对，
以
电
了。
话是好，没问题，没问题。这个简直太不熟了，哎，你看，因为都才用。 没有，您让，待会儿您让那个产品把那个 host 的
或者我等一下
那个账户名和密码写在单子上，
写一
是
下，
吧？
对，我
对。
好，可以了，你就开始。哪个帮我
对，
写一下？
对
好，
，host
已经
对，
开始了，
账户名和
已经 recording 了，对，
没
好，
关系，没事。你好。
哎，对，找好，找好了，找好后背的，
不能不能在
好，
找工作。
来。好，今天我们要进入那个新的课程啊，就是罗马书哈，那我想首先呢，大家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保罗就是那个作者啊，你们都知道作者是保罗嘛，还有他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因为这些东西都罗马。这个保罗本人他自己的就是他的背景、他的装备哈，跟他所处的时代其实都很特别哈。那就是跟保罗可以很自由的步道就都很有关系。所以我要稍微讲一下他所处的时代跟保罗他成长的那个背景哈。哎呀，这个怎么往前 move 啊？
你的鼠标在上面哪个？
这个怎么不动？这个怎么不动？奇怪。
这样就好了。
哦，这个
这个，
哦，我按这个，
这个，左
按哪一
左
个？
键左键。
哦，OK，哦，我懂，我懂
然
，OK，
后
好好。
或者你这样也可以。
哎，对，
哎，这个
不
可能
动，
不
这个
行
不
吧？
动，对，用完
那你就先陪着 up 一下，
了。
你有这个。
好，那我想讲一下这个。罗马帝国，它第一个世纪是什么样子？因为保罗就出生在罗马帝国，就是那个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OK，好，那我们先这个看看他的版图哈。他的版图就是我在 download 了一个那个网上的一个地图，我觉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也没办法哈。就是这样子。OK，你看这个黄色哈，黄色那部分就是。还有就是基本黄色那部分就是罗马帝国它征服的地方哈，那个有一些粉红的有没有？有好几处，大概有4处粉红的，也是它后来征服的啊。那主要是黄色那块很大哈。那罗马帝国，你们看到这个意大利哈，这个罗马帝国很大，可是其实它是。大概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城邦哈、哦。那个你看在就是在罗马那个城，OK，就是小小的城邦。然后200年之后呢，他们就改变他们的政治体制哈、哦。你们大概也听过叫做罗马共和国，有没有呀？就是说不再是一个人，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人管全国，他们是一个元老，他们有个元老院，里面有好些元老哈、哦，那然后他们一同治理这个国家，那一下子还有这，我觉得他那种政治制度就好像变得很好哈、哦，就是呀，所以他们就开始，然后他们国家也开始就是，然后他们就征服了四围的很多地方哈、
你讲，我把这个给你弄掉。你讲你的，
哦。OK，这个怎么 OK？
我把这个弄掉。你说讲，你不用
OK，好，OK，我看看怎么弄掉。OK，现在都要学一
那
下
个最小化，然后把它绑起来，
OK，好
就先是上，这个不行。OK，可以。
那所以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征服了我们看到的这些黄的地方哈。那后来就越来越多，就包括什么英国啊这些粉红色的地方啊，还有什么。大吉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哈，这样，然后还有就是这一块哈，然后还有就是你看这一块哈，那就是它主要是以地中海为中心，这整个海就是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其实是罗马帝国的内海。那后来等到大概公元前27年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变成一个选了一个罗马皇帝出来，就是那个奥古斯丁哈，对，他是第一个罗马皇帝。从此以后，他们就变成罗马帝国，OK，就从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哎呀，那公元前27年哈，所以那保罗那这个罗马帝国呢，他就是他们也就是。变成一个很强的国家，军事化很强，然后也很有组织，而且他们有一个很特色，就是他有很完善的法律制度。他的法，你知道，都罗马法是很有名的嘛，哈，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罗马帝国就开始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哈。特别是就是我发现，特别是公元的第一世纪，哈，第一世纪的前半，OK，特别那个时候罗马是。我觉得那个是罗马帝国最好的时候，OK，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是保罗出生，然后给长大，然后他后来开始传福音，就是那个时候，OK，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神为了他的福音哈，就把那个就是预备了最好的情形，OK，那个时候是治安也非常好，OK，因为他法律制度很完善了哈，治安非常的好，而且社会很稳定，OK，那个。保罗大概是30岁的时候信主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之后35年，OK，他那个时候信主，然后他信主以后，就是他信主以后呢，大概我自己就是看他的那个历史，然后做一些研究，他信主以后啊，大概有10年的时间哈。他其实一信主，我们都知道，他信主就马上被神呼召了，对不对？他信主那一天，他就被神呼召了，呼召去，这就奉献了，等于整个人就奉献了。那就在大马士路上哈，你们大概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所以保罗他其实一信主以后，他就被神呼召，然后他有3年的时间哈。3年的时间，他在也我记得是3年，他一个人就在亚拉伯的旷野，在那边自己一个人自处他只有3年。我在想他3年干什么？圣经上没有讲他在干什么，但是我其实在想，他是这3年，他大概就是在神面前了，神对他启示很多他福音的奥秘，因为神就是要把传福音的这个重担。这个托付要交给他，OK，这样，所以我想那3年他一定保罗自己他是学问非常的渊博哈，他对旧约什么都很懂，可是我相信神也要借着这3年来对他启示那个福音，神的福音是什么哈，所以那3年之后保罗就在他的故乡，还有他叙利亚那一带，就是他故乡的附近，我相信他是在那边传福音。OK，这样，大概他信主以后，3年在阿拉伯旷野，大概7年他在本地传福音。我相信，哎呀，对，他就是在他的家乡跟附近哈。那后来过了10年以后。他就开始他的3次的宣教旅行，OK，这样，我想你们大概应该也都很熟悉嘛，哈，这样子，我们那个，那所以其实就是，所以其实公就是公公公元第一世纪的前半年，其实都是很对保罗是很有利的了，哈。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有点受逼迫呢？就是那个罗马城有一个。尼禄王哈，也大家也很熟悉他嘛。他就是大概的64年的时候，公元64年的时候，罗马城不是大火嘛？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大火。那这个大火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是谁那个烧的哈。可是那些老百姓就说一定是那个尼禄王，OK？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天到晚都跟人家讲说，哎呀，我这宫殿不好，我就要把它撤掉，重新盖一个好的，OK？所以他们就怀疑就是他，其实一定可能不是他，OK？反正他就说就是这个尼禄王这个烧的，OK？后来，所以他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烧罗马城的这个事情，他就怪罪到当时在罗马的那个基督徒。 因为那时候基督徒，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基督徒给人家的印象不是很好啊，就是所以他就怪罪他们，就说是他们弄的。OK，结果所以从那个时候其实就迫害就开始了。OK，那这个尼禄王他其实他开始的时候他是蛮好的一个皇帝，可是这个他做这件事情迫害基督徒是在比较晚期的时候，说人家说他后来疯掉了哈，可能有点问题哈，头脑有问题，那他就变得很残暴哈，他就把基督徒拿去什么喂野兽啊哈，他们倒钉十字架啊，然后把那个汽油啊，什么油浇到他们身上烧，有没有？这你们大家都记得这个事情啊？我看过，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电影叫《天火》，不是什么，就是讲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后来彼得殉道啊，跟保罗殉道就跟这个有关系哈，就是因为彼得他就是在那个大火的同一年，他被倒钉十字架。OK，那后来保罗呢是过了3年以后。他被那个尼禄王砍的头，OK，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因为这个迫害，他们殉道了，OK，yeah，所以那个逼迫其实是从第一世纪的后半期渐渐开始哈，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逼迫只限于罗马城，OK，可是后来还没有蔓延到别的地方，可是后来就开始蔓延到别的地方。OK，yeah。好，那个罗马，那个再讲回到讲这个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它是一个军事强国，对不对？它军队非常的多，非常的强哈。那这个政府它就是为了要就是为了军事的关系啊，就是为了要快速调动这个军队啊，还有快速这个运输这些物资啊，什么食物啊等等军用物品啊，所以他就广建那个公路，哎，这是第一，他就是罗马的那个公路是很有名的，公路网哈，就非常有名哈，所以他其实本来是为了军事，可是因为这些道路实在是建得太好了哈，而且非常的多，就是变成一个道路网，所以其实后来对罗马的这个贸易啊、什么邮政啊这种东西都非常有利啊，那对保罗传福音也非常的有利。OK，yeah。 所以还有它的水路哈、啊，不只是陆路，它水路也很好，有很多船只。OK，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常常乘船从哪里去哪里，有没有？他就是不他他有时候不想走陆路，他就走水路，所以可见水路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的，OK，所以都这些东西都，就那个都大大的对这个罗，就是对保罗的传福音都是很有利的哈。还有呢，就是罗马帝国，它虽然罗马帝国的前一个帝国是什么，你们都知道嘛哈，就是希腊，对不对？希腊哈，那希腊就是特别是亚历山大哈，他把那个他就。他非以这个希腊文化非常自豪，OK，所以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他就是推广那个希腊文化，他让这个希腊文化就是几乎就是推广到这个所有就是希腊帝国的每一个部分哈，这样，所以其实后来到了罗马帝国时候呢，罗马帝国。其实就是它也是一个希腊化的帝国，OK，所以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其实讲的都是希腊化，OK，那个文字啊，语言都是希腊，而且它也是受那个希腊文化那个深度的影响，所以其实罗马世界就是一个希腊化世界，OK，所以就你看那个，所以新约也是用希腊文写的，对不对哈？那保罗写的书信也都是用希腊文，所以希腊文那个时候是一个通用语言，哈。所以你看，就是等于说是全国这个就是都统一在罗马帝国之下，它的水路交通发达，陆路交通发达，然后呢又是统一的语言，所以这个大大方便了这个福音的广传。OK，这些都是神预备的，yeah。 所以因为大一统的语言对保罗广传福音有很大的帮助。OK，yeah。 所以因为每个人都会讲同样的话。OK，yeah。所以，那还有就是讲到罗马时候，就是罗马的第一世纪的前半期啊，他们对那个宗教，他们是比较 比较采取比较宽容嘛，OK，对，他也那个对呀，就是所以那个他们不太那个这些基督徒其实不太受搅扰的，OK，对，所以这就是各方面都是对那个教会的发展呢，对保罗传福音都是有利的啊，这个是他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那个背景哈，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保罗，OK。呀，那保罗呢？我就说他是神所预备好的器皿，OK，神把时间预备好了，就是罗马帝国，OK，第一世纪的前半，那神还需要一个人，OK，就是为了他的福音的缘故，他需要一个人，这个人神就挑选了一个最好的人选，就是保罗，OK，保罗他。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适合这个工作哈。那这个传这个福音是一件非常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哈，因为这个福音以前也根本都不知道不懂，OK，那犹太人也不懂，他怎么知道新犹太教？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其实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就是啊，那这个那个保罗他是出生在公元。公元后第五年，OK，就是第一世纪的前半期，然后他是死在就是公元后67年哈。我讲这些年代啊，其实好像很绝对，其实不是的，OK，因为其实这些都是推断出来的，可是不会差太远，OK，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看到别人讲哦，保罗其实出生在公元第八年，那你也不要吃惊，OK，就是因为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那个算法，OK。那所以保罗就那个时候就出生了，OK。那么他的家庭其实很不错的哈。那他的出生在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OK。然后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新犹太教的家庭，非常敬虔。那他爸爸其实是法利赛人，OK，而且他爸爸有一点很厉害，就是他爸爸是罗马公民，OK，所以因为他爸爸就是罗马公民，所以保罗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这个对他以后传福音的影响也是，你知道当时的罗马公民哈，有很多特权的，OK，不管是社会方面，政治方面，还有都有很，就是都有很多的便利哈。你看我，你们如果读那个《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保罗他常常用罗马公民的身份来保护他自己，有没有啊？他有时候被，他不是有一次被鞭打，坐电脑被鞭打以后，他就跟那个鞭打他的那个罗马兵哈说：“哎，你知道我是罗马公民吗？”人 吓坏了，因为你随便，就是你没有经过这个审讯你就去随便鞭打一个罗马公民，你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所以那个人就吓坏了，第二天就乖乖的，就是对，就是那个就是就说要放保罗哈，保罗就说，我没有那么轻易被你这样子就想把我悄悄的就放走嘛，不行，你要亲自把我送去，那个忘记是哪一个场合了，OK，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哈。所以保罗那个罗马公民对保罗是很有利的哈，他只要把身份一亮出来，人家就给他很多方便，或者也不敢欺负他这样子。那而且当时罗马公民是很罕，就是很怎么讲，很珍贵的东西哈。那个有很多人他们为了要这个得到罗马公民，他们就用钱买嘛。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罗马的一个军官跟他讲。哎呀，他说我那个军官跟保罗说，我花了很多钱才有买了这个罗马公民。保罗就说，我天生就是罗马公民。保罗把那个人羡慕死了。OK，好，那还有就是那个保罗的家境是很不错的。讲到那个保罗他的教育背景。他的教育背景就是，因为他家境不错，所以他其实受了很好的教育哈。其实 如果你今天来讲，就是社会的精英，他可以说是这样子。对，他学问非常非常好，就可以这样。他5岁的时候呢，就在那个他出生的地方，叫做你们记得他叫在哪个城市吗？大树哈，他是大树，其实当时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好像很有文化的地方哈。那而且就是一个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的一个地方，那里面也是有很多，就是一个很有点像就是反正就是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哈。那他5岁就在大树的那个犹太人的会堂呢开始学习圣经，当然就是旧约哈。那他13岁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犹太人13岁、14岁的时候，就开始成年了啦。OK 啊，那而且他们，所以他13岁的时候，他爸爸对他是很严格，就把他送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受更深的教育。那他的老师你们记得吧？加百列、加马列，对，加马列，OK，哎，加马列是当时这个就是最有第一，就是最有名的一个老师，OK，他就是很受尊敬的，而且最有学问，就是，所以保罗就在他的门下受教，他大概7年还是8年啊，他当然这个，因为他家境很好，他付得起这个学费哈，对，所以他就其实保罗从小就学圣经，然后呢，又受教于加马列的这个门下哈，所以他其实保罗就对这个旧约是非常非常的熟悉。OK，那他对他精通这个摩西律法哈，而且他对犹太人的思想啊、他们的风俗习惯啊、他们的传统，他都非常清楚哈。那还有一点就是保罗哈，我就会讲他的教育背景啊，他有个很特别的背景，就是他犹太教，犹太还有希腊的那个文化，他都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非常在行啊，就是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双重文化的背景，这对他传福音是很有利的。所以所以，他对希腊的这个语言啊、文化啊、这个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都很有名嘛，你都知道。还有希腊人的那种思维方式啊，其实对那个时候的人影响很大，对保罗影响其实也很大。这是影响，我觉得希腊那种思维方式对我们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对，那希腊人他们是非常非常理性、非常讲逻辑的。OK，所以很影响保罗写书信，特别是罗马书，大家都知道罗马书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罗马书也是一本，我认为就是特别是讲神的救恩的一本书哈。那这本书就是只有保罗可以写出这样子的。给保罗他把神的救恩非常有系统，一步一步的讲得很清楚。虽然罗马书它其实是什么地方真的是很难懂的。其实我大概2年以前教一堂课，叫做那个堂课是一本历史书哈，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进了这个迦南地，后来又为什么会被赶出迦南地啊？就是那个是一个就是讲他们的历史哈。那个时候我教完那堂课以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我下次如果教的话，就是教罗马书。我那时候就很奇怪，就是觉得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把书其实这2年前就想，就知道要教罗马书啊。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哎呀，我其实有点后悔啊，因为罗马书真的很难，我觉得真的很难。说老实话，我以前对罗马书因为觉得看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是不求甚解就过去，但是我现在因为要教，就是不怎么样，非要把它至少搞懂，OK，其实对我自己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讲老实话，我今天其实不是教罗马书，对不起，我不能用"教"这个字哈，我只能够说呢，我是跟你们分享我所了解的部分，OK，因为真的那个罗马书啊，有很 很容易懂的地方，很显明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有它很深奥的地方。OK，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只懂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OK，yeah. 那而且我其实一直在祷告哈，就是说我不希望我讲东西有错。OK，yeah. 至少我虽然懂得不多，可是我希望我讲的东西还是对的。OK，yeah. 就是因为讲老实话，神的救恩其实真的是太重要。所以我觉得罗马书是圣经里面非常就是最重要的书信里面这其中的一个，OK，这是真的是罗马书太重要了哈。所以好，那就讲到这个保罗，他因为有希腊文化影响，所以他写罗马书也是写得非常的有条有理哈，就是非就是一个好像人家说它是一个论文哈，就是真的是很像哈，对，那所以这个保罗的这种双重文化的背景，那因为他又懂，他所以他还有点就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就是说他能够把新约的旧恩哈跟旧约的那个什么摩西的律法什么的都可以，它有连在一起。OK，yeah，它因为它就是它能够把新旧约能够融会贯通呀，yeah，因为其实新约的旧恩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预言有暗示。OK，yeah，特别是有几卷书哈，就是以赛亚书讲了很多这个主耶稣是。就是那个弥赛亚将来出生的时候怎么样？还有就是说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哈，就是里面第七章里面讲到神跟大卫立约，就是大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卫之约。OK，就讲到说大卫的后裔将来有个人永远坐在宝座上，就是讲的耶稣。OK，所以还有就是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他都有讲到就是说，将来神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呀，就是其实很多人以为新约哈，这是教会专门给外邦人，其实不是，其实是神是给以色列，要给以色列人的，OK，所以那保罗他就是对这些太了解了，所以他一信主以后，他就能够。所以神跟他启示那个救恩的时候，他就完全能够明白，这样，因为他实在，他真的就是一个神所预备好的器皿，这样，所以，对呀，我讲了一下，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都是神所预备的哈，我们那个好，那个。就讲到说那个保，下面就讲一下保罗他的信仰的转变。他是从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狂热的，他从一个狂热的犹太教徒转到基督信仰，而且他的转变很奇怪，就是在大马路上的那一刻他就转变了，真的是很奇妙呀！我不知道很少人有，就是他，而且他的转变是完全的转变。所以就是神他就是预备好了这样的一个器皿，而且，让他改变是彻底的哈。那保罗在信主之前，他是一个你们记得吧？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OK，yeah. 我想我说他那个时候很像是，我觉得他很像恐怖分子。OK，那真的是很狂热的。就是你可以说他这个犹太教的一个恐怖分子，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狂热吗？这跟他的个性很有关系的，这样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就是如果你读读他的书信啊，读什么，他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OK，而且他对他如果他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理啊，他就是绝对不会放弃的，OK，他就是一直坚持到底，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觉得啊，摩西的律法和这个旧约的圣经，他觉得就是真理啊。Okay, 所以他信主以前，他是一个法利，他也是个法利赛人，他爸爸是法利赛人，他自己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啊。那你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对圣经非常的熟悉，而且他们是绝对遵守这个 这个摩西律法的。OK，yeah，所以保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那他那个时候就觉得，那时候他就觉得那些基督徒那时候已经有就是那时候教会已经成立了嘛，那时候他觉得那些基督徒简直就是异端。我认为他觉得基督徒就是背离神的异端，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消灭。他认为他那样做是爱神，OK，其实真的是很爱神，OK，这是他方向是完全错了，OK，他能够那么热心、那么狂热的去逮捕、去追杀这些基督徒的话，其实是因为他出于对神的热心，所以可是他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狂热是用错地方了。他如果用来传福音的话，多好。再后来，他就是用了他这种热情来传福音。哎呀，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记得使徒行传讲在那个斯蒂芬殉道的时候哈，他那些人，他就帮那些要治他斯蒂芬，就是要那执行死刑的人。帮他们看衣服有没有？所以他完全看到整个场景，斯蒂凡怎么样为他所的信仰殉道。其实那件事情，很多人都说，其实对他的印象是很深，他就是他对他的影响是有的哈。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么狂热的，他就恨不得这些基督徒都去死这样子啊。所以他是乐见斯蒂凡殉道。所以所以在信主以后，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神就给他传福音的事。OK，这样，因为神知道就是这样的人是可以传福音的，因为他的教育背景，还有他的个性等等都非常的适合担任这个艰巨的工作。他传福音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这个保罗大概从开始传福音。他就有三次，就是有三次前后三次宣教旅行嘛，大家都很清楚。然后你们都知道他所遇到的那些危险，那些什么，他曾经讲过他什么什么危什么刀剑啊，什么饥饿啊，什么什么什么等等，全部他都遭遇过了。被犹太人鞭打多少次啊，多少下啊，每次多少下，他都全部都写在《可能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哈、啊？对，所以可是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他只要认定那个真理，他就坚持到底，他就是这么一个人。OK，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他所做的，就是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那就是，但他对神非常的认识，OK，所以他对神有很大很大的信心。那他所以他对神的信心，他对那个福音真理的那个热忱哈，那个热心哈，加上他自己本身那种坚强的意志，那还有他不怕吃苦，不怕艰难，所以他其实最后是真的是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OK，他的使命就是他要把这个福音传遍罗马世界，传遍天下。那个时候天下就是罗马世界。OK，他这个是神给他的任务，他达成了。Okay. 我想他有点遗憾，最后因为他一直想去西班牙，那时候罗马帝国的最最西边的境界就是西班牙，可他是不最后他是没有，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表示说，他说他到罗马以后，他就说他希望罗马人能够资助他，好，因为他还想再往西班牙走。就是再往前这样子，这样。可是他最后他是没有，他就后来就死在罗马了，对，所以他始终这个他没有，可能这是他唯一他觉得，保罗他曾经讲过，他说他说如果那个地方已经有福音了，他就不去了，OK，因为他要去那个从来没有听，就那些人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去，他就是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哈，所以福音其实，而且保罗，他是外邦使徒。什么叫外邦？你们都知道，外邦就是非那时候犹太人叫那些非犹太人就叫他们外邦，包括什么希腊人啊，等等哈，就是。可是神就是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那其实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那个保罗 保罗讲过，他说神把传福音给犹太人的责任是交托给彼得，OK，可是把这个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这个责任是托付给我，OK，所以他知道呀，所以呀，所以他知道他身负重任呀，真的身负重任，所以因为那时候那个新约的福音信息是。很多人都根本都听都还没听过，对，那时候主耶稣也不过死了，不是很多年嘛，OK，呀，主耶稣死了以后才有教会，而且才开始大家开始对福音啊有了解，所以保罗他真的是他是一个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自己对那个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哈，我最喜欢的人就是大卫，OK。我最佩服的就是保罗，OK，那这两个人都是，这两个人都是圣经里面用最多的篇幅写他们的，大卫写过来，对，撒母耳上下，对不对哈？那保罗也是，保罗是就新约里面写，就是篇幅写，就是写他的，写他还有他所做的事情最多的一个人。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保罗哈了解更多。对呀，我那时在想，其实我在想说，如果下次我有机会再教那个再教主日学的话，我可能要教保罗，就是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保罗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哈。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我想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保罗的一生哈，他是公元后第5年出生，OK，对啊，就是，然后呢，他30岁的时候，大概是30岁，可能你们如果看别的什么，有人可能会讲他是29岁或者是40岁啊，这个都是推论的，大概就是30岁上下，很年轻啊，就信主了，OK。而且同时，他就接受了神的呼召，把委身在神的事工。OK，这样，然后是大概40岁前后，这样就是有大概有前后有个20几年，他在外邦人当中宣教。OK，这样，那最后他是在罗马城殉道，享年67岁。嗯，这些数字都是有上下的哈。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一生哈。这个保罗，你这样子，就是我们这样子看的话，他就是神所预备的一个器皿，最适合做神给他的工作，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知道保罗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不只是传福音，他还建立教会。不然这些信主人，他去哪里？你怎么样去培养他们呢？对不对？所以他也同时建立教会。所以保罗他面对的真的是很艰巨的工作，真的是非常。他自己也讲，他就说他日夜，他就像他说他自己就像那个父亲跟母亲哈，就是日夜为他的儿女操劳。OK，哪个教会出了什么事情，他就睡不着觉。OK，就是所以他的一生啊，就是都真的就是前30岁以前他是犹太教徒，OK，狂热的。OK，那30岁以后。他变成一个，其实我也说他其实也是蛮狂热的哈，是一个基督徒，OK，所以他是转变是很大的哈，好，那这个剩下15分钟哈，那我们就来，你看这个保罗的，这是我也当做了一个宣教路线了，这个他。3次，你看那些县就是他走过的地方哈，你就知道他其实就是在罗马帝国境内传福音。对呀，这个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树？就这个大树在这里哈，就是他，这是他的家乡哈。呀，就是其实就是那还有耶路撒冷的该撒利亚，耶路撒冷在这里。OK，然后你看这些都是 所谓的外邦啊，那他真是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好，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就是只剩下一点时间了，我们来讲罗马书的第一章。OK，那其实我自己。就是我读罗马书第一章，我知道罗马书有两个很大的主题哈，两个，一个第一个就是因为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就介绍福音，就介绍福音了。第一章哈，哎，我希望你们下次如果就是准备一本圣经哈，不管是就是 paper 的，或者是纸的，或者是你在电脑上，就是因为我在这个我在这个荧幕上呢，我可能我就是会答出一些比较重要的经节哈，可是我不可能把所有人都答出来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你们那些我没有答出来的，可能需要你们那个就是去看一下好，所以准备一本圣经啊，那好，那主题第一哈就是福音，OK，那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哈。福音到底是什么？OK，就是你们读过，我相信你们都读过罗马书。OK，yeah. 那可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是再想一下，就用一个比较，就是你的了解，你就是福音是什么？那还有就是，人为什么需要福音？OK，yeah. 对，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那福音是什么？哈，就是大概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神的愤怒。OK，那我就会问一下大家啊，神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有什么不一样？OK，神的愤怒是怎么回事？那还有就是人为什么会引发神的愤怒？OK。那神的愤怒会带给人什么样的后果？OK 呀，这个都是在第一章里面就讲了的哈。那个这两天，我看到一个牧师哈，他讲了一篇信息，就是说，就是他是复活节的信息啊，他就讲他的，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今天哈很多的教会，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是讲了美国的基督美国的教会哈，那我不知道中国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哈。他说：“现在这个一般的教会哈，他们把基督的信仰哈，他们都只传神的爱，对，他们不很少，不太传神的愤怒。他们如果讲的坏事，就是蜻蜓点水这样一下子。OK，他们把重点通通放在神的爱。OK，可是对于神的愤怒，他们不太敢讲。OK。”那他们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们，我相信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一个题目啊！你讲话，教会的人都走光了，OK，所以他们，我相信他们是知道自己的这样子是不好不对的，可是他们还是就是只因为人都爱听嘛，神的爱，神怎么爱我？这个人都不爱听这个，OK。可是你讲一讲到神的愤怒、神的公义，大概就比较人就不爱听了。可是，其实神的愤怒跟神的公义、跟神的爱是同等的重要。OK，如果你真的看圣经的话，就知道，特别是旧约，多少神的愤怒啊！真的，神的愤怒并不代表他就没有爱呀、啊。其实神的爱啊，我们都知道，神的爱是在他的公义，就是奠基在他的公义。OK，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只爱孩子，可是从来孩子做错，你也就随便啦，就是什么，他很小了，以后他就好了。如果你是这样的父母，你的孩子可能好，而且你是一个失职的父母。对，所以其实公义跟爱一定是同等重要。对，你不可以说啊，爱大于公义，或者是爱公义大于爱，这样就是其实真的神，我觉得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既公义。又爱又有爱的神啊，就是他就是一个，就是看他的作为啊，你就知道神是既公义又有爱。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人对神这么就是这么爱啊？就是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太棒了。如果神是很偏心，他只爱没有公义，他就是一个溺爱人的神，那这不好。OK，如果他只有公义又没有爱，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冷酷的神。对，就是所以神不是的，他就是两方面，他都是。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跟爱完全表达的地方。好，那我们好，首先啊，我就首先就是第一个，我先讲第一个主题哈，福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人需要福音？OK，好，主题一就是福音啊。那我想我们先，我就是只打出这七节，OK，我觉得这七节就是比较重要的哈，就是比较就是特别直接讲到福音的，就这七节哈。那我想我本来没有要打第一节，可是我觉得保罗哈，他第一节其实很能够看出保罗这个人哈，就第一节是讲保罗这个人，OK，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我用这个红色，这个就代表就是这个主题哈，就是整天主讲，只要讲到福音这两个字，然后我都把它 highlight 出来哈，把它弄成红色。那你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看得出来吗？偏蓝色的字哈，那就是。可能我就是要稍微解释一下的地方哈呀。那为什么这边为什么我觉得你保罗他是一个仆人哈，然后他又是一个使徒，对。那个你们知道这个仆人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也有仆人啊，对不对哈？那我们家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家是有一长期的有仆人的，有个那还帮我们烧饭洗衣啊。那有的是住在我们家，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做特别的事情的，那都是仆人。这些仆人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随时辞职的，对不对？他不干，他就因为主权在他，他要帮你做，觉得你这个老板不错，我就来帮你做。OK，可是如果他哪一天他要结婚了，或者是他对你不满意了，他就可以走啊，我拦不住他的，因为他只是我雇来的人。OK，对。可是其实这个保罗的这个仆人原来的字是什么意思？我想你们可能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仆人原来的字啊，是奴隶，奴隶啊，他是一个 slave。OK，耶稣就是那个保罗哈。他自己认为他是神的奴隶，他是没有主权的，他的主权在神。OK，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那个对神的一种心态。OK，他觉得他是神的奴隶，他没有主，他甘心乐意的把他的主权交给神。OK，神叫他去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自己没有说法的，OK，所以我其实蛮感动的。这个就是保罗他的心态，他服侍的心态就是这样子。他没有自己的说法，他没有自己的主权，他是神的奴隶。这是仆人，是讲到是他的心态那他奉召是神，奉召就是神呼召他出来做什么呢？做一个使徒，OK，这个使徒是两个人职分。对，他的职分是什么？就是传神的福音，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使命。给呀，所以保罗他被神呼召，他存在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奴隶。给呀，主权在神呀，随时神可以调换他，他都甘心乐意。给那他可是他也知道他的职分其实是使徒。给呀，所以仆人就是或者是奴隶是他的身份。他的职分是什么？是使徒。那这个使徒做什么呢？特别就是传福音。OK，对。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福音就是要传的。好，这个是我这是保罗哈。那好，那这个讲到这个福音，就从第二节开始哈。 二三四五，还有第六、十六、第十七节都讲到，特别讲到福音。我想可能我们得再等到下次再讲。好，那你们可以回去想一想，OK，福音是什么？就你特别读这几节哈，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圣经上太多的地方讲到福音了。那还有就是人为什么需要福音？OK，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题目，其实都在第一章里头的啊，第一章里面都有。OK，所以福音是神对人的爱，才有福音。OK，那神对人的愤怒是他的公义，那神对人的神的愤怒一定会招来神的审判，对不对？可是神为了爱，他用福音来挽回人的这种被审判的命运，这个就是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一个结合。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福音是什么，然后我们其次要了解说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为什么人会惹神的愤怒？这些都请你们回去读第一章哈。那我希望你们下次来以前呢，就把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前，就是第三章就是读到那个第20节，OK，因为这个是就是都是同一类的，就是我就是讲到神的愤怒，还有跟神的审判，OK，那其实保罗书信呢，就是从第三章的第21节一直讲到第五章。都是讲到因信称义，这真理你们都听过嘛？就这，然后从五六七，就是五六七对，哎不对啊，不是，点错了，到第五，一直到从第三章21页一直到第五章，都是讲到因信称义，这是很重要的真理。然后六七八这三章就是更往前走一步，就是如就是成圣的路，成圣的道路。基督徒其实开始是一信主就是一信称义嘛，对不对？然后你一信称义，就表示你进入这个神恩典的路了，OK？然后你不能停，你一生下来，你一信称义以后，你再往前走，那就是叫做成圣之路。所以就在六七八这三章，OK，是很重要的，而且里面真的讲的东西真的很难懂，说实话，OK。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先请大家这次回去以后，你一二三章到20节，OK，这样子好不好？先把它读一下哈。对，好，我讲老实话，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只有13堂课哈，我不知道我会讲到哪里，OK，所以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我就说，我讲一章到第八章，就如果我没有时间，因为我只有13堂课，就可是，一章的第八章是我觉得是罗马书里面真的是讲救恩讲的，就是讲救恩最清楚的。OK，就是而且就是讲救恩，整个救恩就是因信称义跟成圣，然后将来身体变化，然后那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预备好的。OK。所以，如果我没有时间，我就会可能就是讲了第八章。如果时间多一点，我就会继续讲，9、10、11这三章是讲到神的主权。那之后从12章到16章是讲到这个你信主以后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其实罗马书每一篇都很重要，但是时间的限制。我有可能只能够讲到第八章那剩下来的，说不定下次再讲但是我其实最基本的，我就希望帮助我自己，还有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清楚的明白神的救恩。很多人以为说，我信主了就是上天堂，就买了一种什么一个火车票哈，其实那个真的是大大的误解神的救恩了，真的太误解了。所以我希望就是我所了解的，我想 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OK，那我希望其中有可以在上课时候可以有交流的。OK，因为我知道一定有很多问题。OK，那其实我本来是，我其实原来就很想说，我要成立一个group 啊，一个 group，大家把这问题写在上面。就是，或者是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知道罗马书真的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不太敢做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能力太有限了，时间也不够，然后知道的也很少哈。那我想一打开这个的话，除非不是跟那个做牧师都跳进来，或者的话我一个人我觉得是能力太小了这样。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就很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我不希望我就是一直在那里讲，我希望大家也去思考，然后可以大家分享这样子，OK，好不好？这样子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哈。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我们本来是真的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但是你却为我们预备了福音，预备了救恩。所以说，我们这堂主日学的课，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对你的救恩有更多的了解，有更深入的了解，不再只是停留在那个小孩子的阶段，主啊，真的不再只是停留在做婴儿的阶段。所以说，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的救恩，那这样子，我们就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神的公义跟慈爱是怎么样的公义跟慈爱，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大大的来激发我们啊，我们在你的道路上能够更往前，主啊，真是让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起步的阶段，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因为你的救恩其实是这么样的丰富，我们所知道的真的是少得可怜，主啊，我们要求你来带领我们，至少让我们在这次13堂课里面，能够对你的救恩有更多的认识。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现在，我说这是。我是不是这样？就是你说，我想，我想， 哎呀，我要把这个关掉。